过说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就是他们坐下来以后喝茶了，所以贾母就会重新问说你妈妈怎么会生了病，那生病的时候怎么样的状况，那当时吃什么药，请哪些医生，那么后来死了，死了怎么送死，怎么发丧，黛玉都要跟她的外祖母报告，因为这是她妈妈的事情。所以讲着讲着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又难过起来，因为自己最疼爱的一个女儿连临死的时候她都没有办法见最后的一面，就伤感起来。所以贾母就说了一段话，大家看到这一段话说，因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就我生了这么多儿女，他好像也不怕偏心啊，就说我最疼爱的就是你的母亲贾敏，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就是女儿结果比妈妈还早死，那等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所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不能一见，连见面都无法见一面，今见了你我怎么不伤心，说着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所以这里就越来越看出贾母对女儿的那个疼转到了黛玉的身上。所以黛玉进到贾府很特别的身份是她有一点替代了她母亲的那个角色，所以她有一点使小性子，然后有一点爱哭忧郁，可是贾母就是疼她的，宝玉也疼她，因为觉得她可怜啊，身世有点可怜，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渊源让这个角色变成大家特别宠她啊，宠她。所以她的角色也跟后来来晚一点进来的那个薛宝钗有一点不同，那薛宝钗还有母亲带进来，所以就比较大方，也比较个性比较开朗。所以这里面作者都是从人的命运跟个性来写，就是人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或者高低的问题，而是说不同的命运会构成一些不同的个性。所以两个人又哭起来，哭起来以后众人忙都宽慰解释，又开始来劝啊，旁边的人劝方略止住了。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举止言谈不俗。我们刚刚讲说，其实黛玉一直没有被描绘，作者每一个人出场都很注意的描绘，就是黛玉一直没有描绘，好像只是一个幽魂一样在那边走。那么现在从刚才都是黛玉在看大家，现在要从大家看黛玉了，可是还是不是描绘她长得如何，而是说她的病。我们看到黛玉一直是有病的，现在就要碰到了这个病的问题，就是黛玉怎么从来病没有好过，老是生病，老是在吃药，老是哭，他就要点出其实这个病有一点是一个象征啊。所以大家看他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就是他有一种美，那个美是很特殊的，其实我们很难解释风流态度啊，因为现在我们讲风流是一个蛮不好的字了，古代讲风流是说一个人活出一种跟别人不同的性情叫风流，所以在六朝的时候讲这种风流人物，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那个风流是在讲一个人他的生命的里的性情观，就是他跟大家不同，他不遵守一般的礼俗，可他自然有自己生命的一种特征的，这样叫做风流。所以用这个字来形容林黛玉，然后大家也觉得他有不足之症，就是有点虚吧，从中医的角度就是不足，就是有一点虚弱，就是身体有一点虚，就问黛玉说常服何药，平常大概吃什么药，如何不及为疗治，既然有病怎么不找医生赶快看好呢，把这个病看好，因为觉得他好像弱弱的啊，身体非常虚弱的这个感觉。好，下面黛玉就开始讲到了，我们看到这一段讲得非常精彩，就是黛玉的病其实在这一段讲起来根本不是病，不是我们讲的世俗的病，而是心灵上的一种病。他黛玉就笑了，他说我自来是如此，我从小就这样，就是如此，从会吃饮食，从会吃饭就吃药，就从小药跟饭是在一起的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就是一个像一个药罐子，到今未断，从小到现在没有断过，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所以现在讲的是黛玉的病是身体上的病，可是你看到下面一段你会发现它不是心理的病，因为他说三岁的时候来了一个赖头和尚，记不记得赖头和尚，我们第一回第二回看到那个空空道士渺渺真人，反正拉力头的那个道士和尚一来就是预言者啊，他们是预言者，所以这个赖头和尚就说要化他去出家，要让林黛玉跟他去出家，那爸爸妈妈当然不肯啊，林如海贾敏这种世家好这么宝贝的女儿哪里舍得他去剃了头发去做尼姑，绝对舍不得，父母不从他。那这个和尚就说你舍不得他，只怕 他的病一生都不能好了，就是除非他出家化作佛缘，不然的话他的病一生都不能好。好，这个和尚又讲了最有趣的奇怪的话，说如果要好，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就是林黛玉的病是跟哭有关的，就他一辈子不能听哭声，只要听到哭声他的病就会发。可是我们知道林黛玉一生都在哭，他自己本身就会一直哭。读过第一回第二回的朋友都记得，因为他是绛珠仙草转世的，他来这一世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眼泪还掉的。他要不断的哭，因为要把所有别人施舍给他过的甘露之水要还掉，要用眼泪还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东西，就看到一个人的病，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身体的病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病，这个病是还债，是还你不可解的缘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作者写到很微妙的那个地方，是在讲一种人跟人的缘分，是他人不可知的那个牵挂。那更有趣的是说，第一个是说你以后不许见哭声，或者除父母以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就是除了父母以外不能见亲人，偏偏他妈妈去世，他一定要依靠贾母，依靠贾宝玉，就是他要投靠到贾家，是他的亲友，所以等于是他的病不会好了，最后也注定他会死在贾家。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刚才不是进贾府吗，走过那条街然后进了贾府，有没有感觉她走过那条路，那条路就是她一生最后的路了，她再也没有出去过。就是我们不太会用我们今天的角度，就是我们可以跑来跑去的，可是林黛玉进贾府就是她一生最后的终结，因为她就死在贾家了。所以那条刚才她走进去看到的所有这些门这些路这些东西，就是她最后一次走过的。所以你读到这一段你会觉得很动人，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命运，其实在过去这种家庭当中她就是宿命啊，她就是走到这条路上去。所以有时候读《红楼梦》你不仔细读的时候，你不太容易体会出那个作者很动人的部分，就是你再回想刚才我们上一节课里面黛玉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她一生最后看到的东西。就最后她死在潇湘馆的时候，焚稿断痴情，就是在这个贾家里面，她再也没有出去过了。好像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旅行，就是从他父亲的南方到了北方，进到贾家，进到这个房子，再也没有出来过。因为以前的女孩子也不可能随便出来，也不可能随便出来，所以就是他最后走过的 那条路。所以这一段看到他见了贾母，跟贾母的这个外祖母的情感，也看到他讲到自己的病，都把黛玉点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作者没有描述黛玉长什么样子，没有描述穿的衣服，可是黛玉的生命的情境反而是借这些东西出来了。就他总是要被人家抱在怀里的，总是要哭的，然后总是有病的，那个形貌是另外一种形貌的描述。所以作者对于人的这个描述是非常非常奇特，就是你假设如果曹雪芹在这里说黛玉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头上戴了什么样的钗环，其实变成了不是黛玉了。就黛玉的感觉是很奇怪，就是完全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好像他在这个贾府里也是一个多余，他只是偶然下凡来跟大家玩了一场就要走掉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讲病这一段讲得非常非常动人。